人呢，就是心会怒者，就是他没有表现于言语，可是他根本就不理你，心中根本轻视你。对于这样的人呢，你也应该要用论来加以辩驳，来加以厘清，让他导正他的心的过失。可是反而，如果他没有以上这六种过失，我们要不要用论来产生烦恼啊？反之就不然了啊！他就用反说的方式，这是第四个啊，第四个。接着第五个，凡心论时不坏旷不怀那个坏哈，就是有两个意思了，就是不坏人家的心，然后呢怀着什么呢？怀着旷毒，怀着要去贼害别人的心，这样是甚为难得的。也就是说，当我要跟别人兴起议论的时候，你应当不是为了要去把别人论败了，然后呢让别人很丢脸，在别人面前呢抬不起头来，这都是不如法的。不但不如法，你看底下怎么说哈？第六者，凡心论时善护他心，甚为难得。这个心是什么心呢？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求智慧的心。你不要因为议论了，议论到后来呢，他完全对自己的菩提心没有了自信了。一个人退了菩提心，就根本觉得说，唉，我修了半天就是没有你厉害，对不对？就是没有你厉害。记得吗？在六祖坛经当中呢，五祖已经印证了六祖得法了，可是他得法以后呢，他却呢快一点的把衣钵交给他，叫他快溜，赶快跑，对不对？然后呢，他在写偈子在墙上的时候呢，还叫人家把他的六祖的慧能的诗呢擦掉，还去在别人面前呢大大赞叹神秀的诗是得悟自信的，有没有？你看他那个这个背后有多少人情世故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善护他心。后来呢，的确神秀也是一方之雄啊，没有他的教化呢，禅宗就只是偏钝，就没有了神秀所开出来的建教一派。没有建教一派呢，后人学禅就没有以教悟宗这个观念，就变得狂禅了，就变得自我之见。那如果你真的是立根，真的是真上智，那还没话说，那就怕那些只是口头禅的，没有真功夫的啊。那么如果变得狂禅分子呢，这是不得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佛法在这个地方的微妙处呢，是善护他心的，善护念修行者的菩提心，不要让他退却。我可以在论义上失败，可是并不代表我求菩提的心就等而下之，要善护念啊，修行人的心。所以你看这个金刚经不是说吗，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你还没有修行成功，佛就善护念你，如果你已经成功了，他就护主你要去做更多的事情，是吧？那种真善护念本心的意思呢，是很明白的。心论也是这个目的，我们是纯粹就理上说，你不能把一个人的自信给打垮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很重要的。第七，凡心论时善护定心，甚为难得。各位都知道论是修慧的，论是修慧的，可是他这边讲得很明白哦，如果你因为修论起争论而坏了定心，心散乱了，本来你只读一部经的时候呢，嘿，对佛法还有很真上的受持，那多读了之后呢，发觉嘿，经跟论之间怎么彼此言语矛盾，这个时候呢心就散乱了，不应该要信，不知道要信哪一宗才是对的，这个时候呢就失去定根了，这样子呢你佛法就学颠倒了，学颠倒了哦。佛法呢不但要会通，还要会违，就是看起来言语上相违的，就是不相容的文句，你也要能够去融通才可以。那怎么去融通呢？智论就讲四悉檀，你要知道佛说法有不同的时机，不同的目的。唯识法相呢也讲四依趣四咪咪，就是让你去分别佛讲法的时机目的用意的差别，由这个佛讲法的用意目的来区别文字相上的不一样跟文意抉择的差异，不要在这地方呢失去定心，不要因为你修慧了把定都失去了，划不来，你不但断不了烦恼，还长烦恼。所以这个地方呢很重要的哈。第八，凡心论时欲令己劣他得，圣心甚为难得。你看好棒的一句哦，一个辩论的人最高明的是求败，求说嘿，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你认为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说法来告诉我我错在哪里，用这种方式去请教于他人的，己劣而他胜。嘿，可能你对哦，我错，可是你可不可以讲分明讲明白，到底你的说法怎么样去驳斥我的说法。所以为什么我胜，只是暂时你找不到驳斥我错误的地方而已。所以一个善于心论的人，他是求败的，他是虚心求错的。我到底有哪个地方错了，哪个地方要去更正，用这个心去跟别人起议论。因为这个心是怎么样子，怎么样争，非常争上的。好，他更重要有第九品了。他说呢，如果呢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议论是比较差的，他人的议论是比较殊胜的，可是呢不要你的心因为这样的结果而产生烦恼了。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哦，他怎么说怎么对，你怎么说怎么不对，人家怎么修，一坐就是三个半小时、七个小时，你怎么做两分钟就起来啪啪跳，哎，就是激烈激烈，那就心生烦恼，自己不如别人，这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呢，你正常要怎么用心，你不知道，反而呢心生烦恼，反而心生烦恼，那就是我执的现象。他告诉你说，即便你已经知道了己劣他胜，不应该这样子去嫉妒别人。所以嫉妒也是贪，你贪而不能得，你求之不得，所以你才嫉妒嘛。你嫉妒别人能而自己不能嘛，你看到人家能而你自己不能，何必要起嫉妒心呢？嫉妒心就是烦恼心所嘛，就让你心生烦恼嘛，没有必要的。于是我就跟着问一句，那我不生烦恼我要怎么办呢？底下就接着说了，第十，如果心已经缠了烦恼呢，你就要安稳住，甚为难得。什么叫做安稳住呢？安稳住就是得清安住，得清安住，清安住。如果你去读白法就知道，怎么样得清安呢？心源一静才有办法得清安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即便他的理你不懂，你就心就安在他的理上，虽然你不善解了，可是你就拿他的理，早思维晚也思维，早思维晚也思维，心就靠在你不了解的那个理上，专精思维，心源一静，精进加行之后，就出了什么功夫了？出了清安的功夫了。虽然我不懂，可是呢我能够受持于心，对不对？因为我们议论过的关系，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对的，可是只是我现在还不了解而已。虽然不了解没有关系，我就先修定，我在定中呢用清安摄摄我的身心，让我不起烦恼，等待我的根气磨砺了以后，自然就消融自信，那个慧就变成我的了。我何必怕呢？我何必去担心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悟呢？悟是不能求，不能够去定一个里程碑，说我几月几号一定要开悟的。你这样定时间能够开悟吗？我看是很难的。那越定时间就越烦躁。好，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定时间的，你只能够乖乖的去修定。得清安，摄受身心，这是为上的。这样是甚为难得的。好，接下来他怎么抉择呢？他说呢，如果你不安稳，你得不了清安也没有关系，还是要常修善法，甚为难得。什么叫做善法？善法就是不两舌不二口嘛，就是十善业道嘛，守五戒嘛，这个是人天善法。嘿，基本的事，我的慧比不上人家，我的定比不上人家，不能安稳住，修五戒十善总可以吧？如果你连这个都说不到，那你说你是佛弟子也打个大问号嘛，是不是这样子？虽然你没有办法得定清安安稳而住，你最起码五戒十善好好做，五戒十善好，你尽一这辈子的行受你守不住，偶尔去随喜参加八关斋嘛，懂吗？你这辈子如果八关斋曾经参加的次数比较多，你就种植了下一辈子能够有出家的因缘了，因为它就是在家人所修的出家戒法，你经常随喜八关斋戒，你就有了，哎，下一辈子能够啊，或者是这一辈子搞不好就是花报哦，现世能够感应到说，哎呀，能够专修的因缘，或者得到善知识的因缘，你就这样去做嘛，这是至少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对不对？何必连这个善法都不修了呢？好，那么第十二， 余诸善法既不恒修，偶尔还是修了，偶尔还是修了，你就去参加了戒会，戒会领了戒体回来了，可是呢还是会如狼守戒。记得妙心长老在禅期上就讲了一个如狼守戒，那个狼啊到处抓不到猎物，所以他就说好，我今天过午不食。可是呢他就在山洞里面本来就想要入定了，就会听到山洞外面呢有这个天人来视线的羊妹妹的声音，他就说既然有羊妹妹我就先吃饱了再来走八关斋没有关系。所以他出去搞了半天也还是没有抓到，没有抓到回来他就说好，我还是再守八关斋好了。他就反复这样的被戏弄了好几次了，就是如狼守斋，就是这个意思。善法也不恒修，心又没办法得定啊，那你们怎么办呢？能速得定呢？心已得定，定能解脱，这就是信。整一段话就是讲信，你还是要相信。虽然我连善法都没有办法恒修，定也没办法得，得了定也解脱不了烦恼，因为会不开嘛，会不开。你纵使前面的十一品都做不到，你最少还要守住你的信根，你还是要相信，有一天你可以得了定，得了慧，双运道。然后呢解脱一切的烦恼，你要相信你现在所依的法是对的，这个心根至少不能掉吧。你退了道心那就是万劫不复了、啊、所以自己不能退道心。所以那个藏传的佛教呢，他把两条戒 两个法呢当作是戒，我倒是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他把不退转定为三昧耶戒，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你一旦发了四弘誓愿三归五戒了，你就应当要把不退转当作是你的必然的愿。因为不退转不能够依赖别人，你不能说我今天能不能碰到善知识是我能不能退道心的因缘，错。退道心不退道心是没有办法依别人的条件而定的。法身慧命是你自己的，你会因为你旁边的人一句话好一句话不好你就得了道心就退了道心吗？不行的，你的性根不能定义在这个东西上面。法身慧命是自己的，所以你要自己安立，自己要保护的，自己要去滋养它，你不能退那个道心的。退道心谁也哪里没有莫可奈何啊！佛度无缘，佛也没办法度无缘的人，就是这样。你自己退了道心你就与佛无门，那谁也不能怪了。所以最后一门你也要保住你的性根不退，你要相信这些都是可能的啊，这都可能的。所以呢纵使我什么都没有办法，你至少要有信根。所以呢我就从1775页呢第三行呢一直到1776页呢倒数第一行啊，这一段文呢请各位呢把它抄出来在你的书桌前面啊，依这个呢检点我们学论的心。学论呢是广分别是不错，可是呢在你广分别的同时呢，你能够把这十二条当作自己的学论的戒，我倒是觉得非常重要。否则呢，我们经常看得到学唯识法相的人，到最后就变成知见中途。什么叫知见中途？就是搞佛法学士的人，啊，就离修行呢越来越远。记得，如果我们学佛法都不向心中会，都不向实践当中去修，那是颠倒修的，颠倒修的闻思修。能够修闻思就不重要了，即便你只有闻思少少的法门，你能够真的去修行真的去实证，两句偈都够了，对不对？何必要广学多闻呢？所以呢真的修行实际去受用，这才是关键的。所以呢这十二门替我们抉择非常的清楚、哦、所以由此可知，你看这部论讲的有多么细、哦、在有关怎么样学论这个部分呢，讲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些东西。尤其他里面讲到论输了论负的那一段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呢议论如果败了会出现哪些种相状、哦、他讲了好像我们下棋没有棋品的人有好多种不同的样子，然后就问你说，那请问你如果跟别人议论失败了，你的样子你的德性是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他一检点我们其实怎么都有对不对？就是说不服输，不服输是什么样子的症候呢？就是我执嘛。所以如果你要去断无我，就在这些得失输赢上去看你的心就最清楚了啊。所以你的心不管转成嫉妒，转成贪，转成嗔啊，转成妄语，转成不管凡事随了 烦恼门里面所开的一切法相，你就知道一切都因什么起，都因我执起。所以只要好好的关注你的烦恼心所，我执至少不现行，懂吗？至少不现行。然后你论读的深，般若能够会你的自心，你就能够断随眠，断执着我的随眠种子。所以有学长曾经问说，无我观怎么观？无我观不是四观，无我观四观只能从六度去修啊，只能从四相当中去扶助现行。可是呢，真的要去断无我啊，证无我，必须要从理观去下手。你要对理、对法理要非常的精通，从唯识法相进步到般若。你会通不到那里去呢，无我总是留一个火苗在那边，随时等待三三火就嘣又烧起来了啊。所以无我不是那么很容易观的啊，无我在理上呢是相当难的。在唯识法相所讲到的无我啊，都还是讲理，所以那个理如果不能够很熟的话，那只有两门可以学。你不然要不然依着唯识法相学，要不然依般若学。其实照欧阳靖悟大师的说法呢，你最好两门都能够熟练，都能够熟练啊，你在止观当中呢才有办法跟无我相应啊。无我是很难断的，你看到圆觉经当中呢，能很高到入地以上的菩萨，出国以上的啊这个声闻众都还有习气。为什么他有习气？我没有断，虽然他号称断了人无我，可是法无我是不是也是我？那个我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染污种子吗？还没有完全清净嘛。所以只要还有一分染污种子，那个我就会用我人众生受者相的细微的部分，随时用各种方式去现行。如果这个理你没办法透，在相上你也没办法扶住烦恼的粗的样子，无我观嘴皮上说说而已啊，嘴皮上说说而已。所以在大乘抉择呢，你不断法，你不断法执是没有办法真正证无我的。现在你还在法门上修，无我观是没有办法究竟成就的，圆满成就是不能的。直到你能够去证了说法能够断我，那法自性也是空的。在这个地方呢，你随时两边可以观照，不会把它分为能所见相两分，不会落于有无两边的话，那才是正修。那种功夫呢，不到般若是很难的啊，不到般若是非常难的。所以呢，底下我们就用这样的一段文跟各位来说明。虽然我们在广分别法相，但是不要把法相变成知识了。你受用几分，就用几分在止观当中去加行相应。所以呢，我真的建议各位要修唯识法相，因为唯识法相的名相非常的细琐，要搞这么细琐的名相，没有一定的定根呢，是玩不下去的。所以呢，我真的还是建议各位的，要在止观当中下功夫啊，止观当中下功夫啊！你没有止观的相当功夫呢，光叫你读，你读不下去。你看，光你自己写一二三四啊，我们总共几页？1700多页，1700多页。光标那个你就标了，手会酸了。那怎么样标的会舒服一点？你就随文读，略读，读大略读这一页就标一页，略读一页。你要有这种耐烦性，不急不徐的耐烦。那种耐烦就是相当散心定，知道吗？散心定，你能够在散乱心当中呢，不起热闹，不起热闹，要有这种功夫啊，这样大部头的经论呢才读得下去。那呢，更进一步是标法相，标法相呢又要比那个略读还要再精读一点点，不然你会标错地方，对不对？标出来，标出来，标出来，标出来。然后呢，标完之后呢，再去做目录。你就一次、两次这样熏了。你每这样子，因为科标的关系呢，每一次你就会增上一分。到你把它通通标完了差不多以后呢，又再读诵个好几次，读诵个好几次。有人一辈子呢，把80华严请回家呢，恐怕呢，进行寿都读不了一次。啊，像墨学呢。80天，一天一品，一天一品，80天也可以诵得完嘛？不然你一个礼拜一品嘛，对不对？80周嘛，一年几周？52周、53周嘛，对不对？一年半就了了， 对不对？虽然我没办法真的完全每一个华严的法门都清楚，至少多诵。所以诵读是十法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你只要诵读多了以后啊，自然而然呢、啊，法义不会离得太远，至少科标都会清楚多了。啊，尤其你慢慢熟了同一个论师的法句以后，你就容易掌握它的段落，段落清楚呢，意思就不会太远了。啊，这是请各位一定要下功夫的，论跟经其实都是这样读法的。好，我们把下册这个部分呢跟各位交代完了，底下呢跟各位来讲序，请各位呢翻开到第一页。啊，已经40快50分了，我们大概只能够讲一段，我们先念一下啊序。啊，欧阳靖慧的序呢，是我读过这么多大师的序啊，最精彩的一个。他是非常擅长写序的，啊，他把序啊整个分解一部论的始末究竟呢，非常的明白啊。你看他怎么说的？啊，讲到序，有一部论的序是一定要读的。如果各位手上有瑜伽师地论的法本的话，瑜伽师地论的欧阳靖慧大师的序，几乎是他对整部六经十一论的大科，他把对整个唯识法相的次第架构，在瑜伽师地论的序当中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尤其瑜伽师地论是唯识法相的本论，这个本论当中呢，又有跟他配合的实支论，在里面呢，他把实支论就包括杂集论在内，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等一下我们读到这一部论的序当中就有提到，他告诉我们那个部分他就不讲了。要我们自己去读瑜伽师地论的序，那各位一定要去把它找出来哈。我们不去讲那个部分，但是各位应该要把它找出来，引印一份，随着这个东西摆到一起啊。好，我们看一下，经藏之为般若华严。讲到这里很奇怪，这里不是在讲唯识法相吗？怎么把我们都知道华严经是六经十一论之间的之中的一部经啊，可是从来没有看到六经十一论当中有般若经的。可是呢，这是欧阳靖慧大师晚年的非常重要的见解。他认为要把法相读懂，非进一步增上般若不可。这是他非常强调，也是他晚年他都觉得自己悟透这一点太晚了。他花了太长的时间在搞唯识法相的东西啊，他终于有少分的了解，为什么玄奘法师在他往生之前一定非把大般若经翻译完不可。啊，一个在西域求瑜伽师地论回来的大师，三藏大师，为什么到后面一定非把600卷大般若一定要把它翻译完？他一直不断的，因为那个时候身体不太好了，他一直跟佛菩萨求，一定要让我翻译完才带我走。啊，那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我想非常重要，尤其读法相的人，你有般若的基础呢，会更好。啊，所以他就说啊，经藏之为般若华严。律藏之为瞿沙毗那耶，瞿沙毗那耶并没有过来啊，到底是他是哪一部律？所谓毗那耶就是律的意思，他是到底是哪一部律典呢？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据这个欧阳靖慧大师的考据呢，他是跟唯识很有关系的一部律典啊，他不晓得在哪个经论曾经读到过这个东西啊。那么第三，论藏之为解生密阿毗达摩，这个解生密并不是解生密经啊，并不是解生密经。他是在赞叹阿毗达摩这部经啊，这就是这部论。因为这部论能称为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论的意思啊，所以论就是在解经的甚深秘密义，所以生密分别是甚深秘密的意思。为了让我们能够解了经的甚深秘密义而造的论，这部论呢就是阿毗达摩论啊。那么此阿毗达摩经呢，与瞿沙毗那耶未俱来，就是没有到汉土来啊，都没有来。而三藏之论藏缺经啊，缺经就是没有那个经作为导引啊，导引。那接着呢，他就从净行果三门呢去说，净自为阿毗达摩，也就是说呢，论点是用来帮我们在净行果部分呢说明修行的法门，那个净就是法门的意思。如果我们要修行成圣道，你一定要依着法门去修。好，比如说你要去念佛求生净土，你要了解净土是什么嘛，所以你要先搞懂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里面呢就把净土做交代，它的因缘为什么而起。所以阿弥陀经在净土宗里面呢就是讲净，讲净土宗的净法门，就是跟你讲抉择这个门。可是你要怎么念佛呢？他就在楞严经当中有什么念佛圆通章，跟你讲要怎么念，毒舌六根，净念相继，那个就是行。那么果是什么呢？就在观经当中讲上品、中品、下品、九品、莲位，这些呢就是它的果。所以你看任何一宗，只要它成为一宗，一定有它的境，就是法门，一定有它的行，以及它得的果，都要交代的清楚。可是唯识法相呢，它的境就是法门在哪里交代呢？就在阿毗达摩论里面，阿毗达摩经当中交代。那么行门在哪里呢？很清楚哦，这位请各位特别注意，行在这里，行为华严。华严是什么呢？华严重要就是讲实地，讲实地。所以呢，这里面呢，他就不讲四相四果，他就抉择实地。实地是唯识法相的修行。所以你说他到底跟天台啊，他跟华严宗什么不一样啊？因为同一在行门呢，最后的导归就是华严经啊，用华严经的行门实地呢来说啊，三生四智的问题。那么果呢，自为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这部经呢也没有到汉图来啊，这部经也是缺的。他说呢，此阿毗达摩经与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呢也没有来啊，也没有一起来啊，也没有都来。而三相就是净行果这三相呢，是净相缺经啊，净相的部分呢没有经可以做依归。然后接着呢，他用三学的角度呢来分析唯识法相中呢有很多在经典缺失的遗憾。戒定慧呢就是三学，三学之经，资的意思就是为金的资粮，戒定慧呢就是金的资粮。金怎么样能够契入？你一定要修三无漏学啊，这样你修三无漏学呢才有办法去契入金的意。金不是拿来只是读读而已啊，不是拿来跟它结缘而已，就是要你去修戒定慧跟它相应的。那么律典呢，这边他就抉择了只有戒跟定而没有慧。所以呢，律典你必要去分别为什么要守这部，为什么要守这个戒？为什么那个戒要遮？为什么那个戒要可以开？不需要跟你讲为什么，你真的去做了以后，你自己知道，心清净了，啊，行为得清凉了，解脱了，自在了，你自然就知道里面的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他不讲慧，他从戒定下手去修律，从这个地方去啊。所以戒定是律的资粮，而慧啊。慧呢是论藏的资粮，可是论缺其精呢，如骨无相。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呢这个有论无精呢，就好像一个瞎子看不到外面，虽然外面的境界都是在，外面境界都是在，可是瞎子看不见。他虽然摸得到，可是他就是看不到。啊，少了能够看见这个事实呢，是有遗憾的。他前面其实都在悲叹，悲叹呢。所以为什么他一辈子呢投入在印经流通从科以及办学这件事情上，在那么战乱的贫能的时期呢，他发这么大的心到处募款，就是为了让这一件事情能够一直不断传下去。因为他实在看到唐武三武一宗之乱以后呢，因为缺经论的关系呢，导致于修行人越来越怎么样末流啊，很多外道附佛外道出来，生熟难辨，这个呢过失是非常难挽回的哈。甚至呢他也呵斥到狂慧燕王，虽然我们到最后呢还有禅宗一脉啊，能够保留，不但保留还兴盛，可是他认为说禅宗学人如果没有经教的依据的话，你难论是非。现在有哪一位善知识得圣人的，是入了圣人道的，有谁能够替他们应心说他们已经真的开悟自性的？你凭什么说是或不是呢？所以狂慧燕往，就怎么能够往圣道？依境起行，由行得果是必然的。你依着法门去修行，依着这个修行得到了圣果。但是如果境且无经，你的威力呢，就好像踏空了一般啊！这都是形容词，以前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子啊。就讲了这么大段，就在讲他的心中很深的遗憾。那个遗憾背后有代表一个很大的愿，他就劝我们今人，如果有办法看到这段文的话，当发什么愿？当发什么愿？承担如罗 如来家业有很多的方法，那他这边跟我们讲的方法就是想办法，因为现在巴利藏慢慢出来了，藏传的佛经慢慢出土了，好，当这些开始流通了以后呢，我们应该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把这些经典怎么样再结集出来，再重刻出来，再把它校定补编啊，补编。因为呢，当时虽然经曾经请到高丽，请到日本，后来又请回来，毕竟他们又重刻过了，但毕竟他们的本土文字并不是汉字，所以他重刻的时候呢总是会缺漏，他看不懂的呢就会用他认为懂的字呢把它补上去的，所以那文字经常也会搞错了意思了。所以呢，如果能够把这些不同的版本的藏经呢能够把它补遗的话啊，补它漏的话，这里就是它的意思啊。这里不要你只要看啊，怎么都讲那么悲观的事情啊，非一凡之事，不是平凡人能，不是我们的凡夫呢能够成其就近的啊，就是非凡，凡是指凡夫，足是能够成就这样的大事业呢，不是平常人能够做得到的啊。然则奈何，可是又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只有一堆凡夫啦，今虽未来约略相貌可推寻也，就是虽然这个部经没有来，他讲的是阿毗达摩大乘经，这部经虽然没有来，但是呢它的样子它的内容呢大概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来推断，推断怎么推呢？接第一个证据就来自于元彻的生密术，因为在元彻那个时期呢这些经论都也还在，都也还在，所以呢读元彻的解生密经，这个生密就是解生密经的术术文啊。目前解生密经唯一唐代的注解本就只有元彻的术，元彻是韩国的法师啊，韩国的法师，虽然他在世的时候跟回籍法师好像有如世仇一般啊，不过在唯识法相中当中，元彻法师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啊，尤其他注解呢他不加很多的文字，他就直接引实际上的经或论的文句，所以他从那部他的注解当中可以找到很多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版本的那个经或论的法句，所以呢为什么可以从元彻术当中读到约略的相貌，就是这样的缘故啊。在元彻术解生密经的元彻术当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世尊，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呢说十种殊胜语，那么这句话呢如果熟悉舍大乘论的人就知道了，舍大乘一开始就是十种殊胜殊胜语，有没有？所以由此可知，舍大乘论是从阿毗达摩大乘经的舍大乘品出来的，舍大乘品呢就是用十种殊胜来说，那至于是哪殊胜我这边不补充了，各位可以去对照舍大乘论的十种殊胜殊胜语。我还是把论带来了，他说呢初恶是净，什么是净呢？就是所知一跟所知相，如果各位要写的话呢你可以写在旁边啊。所知一跟所知相就是十种殊胜的法门，所以舍大乘论它其实就是从所知一，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所知相就是三性，就是三性啊，由三性抉择阿赖耶当作法门。那么次六，所谓的六呢就从入所知相开始啊，入所知相开始啊，一直到最后第八品啊，第八品比入啊，没有三增上学啊，到三增上学圆满呢这一段呢都是行门。所以舍大乘呢有十品，总共有十品，前面两品呢就是讲法门的啊，那两品是哪两品呢？就是所知一，就是所知相，简称讲就是三性抉择阿赖耶。你把三性说阿赖耶是的案例搞清楚，你就把舍大乘论的法门搞清楚了。可是这个法门要怎么修呢？你就要从入所知相开始修，一直修到戒定慧三增上学。所以呢他就说了，次六是行，从入所知一一直到戒定慧三学圆满，那六品呢就是行啊，就是行。那么后恶是果，哪恶呢？是彼果断跟彼果智，各位自己再回去找啊。他说彼果断就是断德智德，我们都知道佛有三德哈，断德智德，还有一个德是什么德啊？还有德是什么德？ 不是信德修德，恩德。啊，但是我们这个不太说了，直接就讲这个。那这个呢，就是指涅槃说的，这个呢就指菩提说的，所以我们都讲佛的二果，两种殊胜果。这个是佛学基本的常识哈，各位要开始慢慢熟悉啊。所以彼果断，彼果智，这两门呢是所谓的果。所以你可以知道，金也好，律也好，啊，论也好，每一门你要下去，你都要找到他这部经论当中哪几卷、哪几品是讲法门的，哪几品、哪几卷呢是讲行门的，哪几品又去分别果地的各种不同的次第分别的。你把它的大科，所以呢，任何一部经论都可以分为进行果三等啊，所以一缺一不可的，你不可能只有法门，可是怎么行不知道，行的次第也没有分明。那我要行，那行得什么果你也不知道。你要有一个目标，你一定要去瞄准它，瞄准它，你一定要射出去，中到标的了，那才算数嘛。你说 我已经念了阿弥陀佛了，可是你到不了那里去，那是不算的，那不算的，你只是跟阿弥陀佛结缘罢了。所以你一定要进行果三圆满才叫做圆满的哈。所以由是呢，无着菩萨呢就造了舍大乘论跟阿毗达摩大乘经的这个啊十种殊胜呢去呼应。所以呢，他说无着的舍大乘论呢也约三无等说，要这样断哈，约三哪三呢？进行果三。无等是不相像啊，并不是对等的啊，并不是舍大乘论怎么说就是等于阿毗达摩大乘经怎么说的啊，它并不完全一样，并不完全一样。虽然都是十种殊胜语，也都分成进行果三门，可是呢，它的进行果并不等于初二、次六、后二，里面的文词呢也不觉得完全相等，只是能够都分为进行果来说。那么持世菩萨呢，在瑜伽师律论当中就以十七地也变三种，哪三种呢？进行果。所以各位熟悉瑜伽师律论呢，大概可以把十七地怎么分呢？从五四声相应地要磕到哪里？磕到有心无心地哈，这样整个那叫什么？那叫做初九，就是前面的九卷，前面的九卷是法门。那么从什么地方开始行门呢？次六。哪六门呢？修所成地、思所成地啊，文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这三门加上什么？声闻地、独觉地以及菩萨地，总共六个行门啊，六个行门。这六地呢都是属于行。二是果，哪二地是果？有余一地、无余一地，这两地呢是果啊。各位可以去对照瑜伽师论就知道了哈。所以他只是多讲几门，告诉我们说这几门唯识法相的经论呢都是约进行果来区分的，只是说呢广略各自不同啊，广略各自不同。好，那么解深密经呢也是约三五等以说三分哈。那解深密经各位熟的话呢，第一品是圣义地相品，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哪里是尽，一直到分别于其品前，就是无自性相品啊，从圣义地相品一直到无自性相品啊，这四品呢是所谓的净，也就是解深密经的法门部分。那么从分别于其品到地波罗蜜品，这两品呢是行，果呢是成如来所作最后一品啊，这都是各位回去对照的哈。所以你看解深密经也是在讲唯识修行的净行果，可是呢他们讲进行果呢广略不一，所以约三但是是五等，并不完全相等而说的啊。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呢跟舍大乘论有关系，跟瑜伽师论有关系，跟解深密经有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就这个意思？而且呢他说这四部啊也都是用进行果来区分，所以他应该要彼此相涉，但是呢彼此相涉呢广略又彼此有差异，所以它底下就接着抉择这四部的之间的不同啊，四部的不同。所以把下句话讲完哈。四则准生命，就是解生命经，于且就是于其实的论，舍论就是舍大乘论法门相貌呢，知阿毗达摩经 一切法门相貌，就是由这三部呢来约略猜测一下啊，大圣阿毗达摩大圣经呢，它里面的法门到底说些什么？也就是说，约这三部经跟论呢，才可以摸到这一部经的大概的相貌。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断到这里为止啊，断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个呢，就从魁基言，就是魁基的述记开始说啊，无着怎么样去造集论啊？那么集论呢，又怎么样去有别于解深密经、于其师地论跟舍大乘论？他的意思就是说，简单的抉择，前面三部经跟论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我们圆满交代大圣阿毗达摩经，只有集论呢是比较更接近的。所以如果你要了解这部经的梗概的话呢，可能从集论下手，会从解深密经、于其师地论或者是舍大乘论来得更好一点。底下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你看好，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序要读？因为人家是广学多闻的大德，人家读过的经恐怕是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所以人家既然读过这么多，他就经过梳理文字的法脉源流，就替我们抉择次第。所以从这里一读可以读出什么东西？读出说，哎呀，我读这几部经论应该什么次第，对不对？应该什么次第，你可以把这几部经论的大科也都搞清楚，所以呢，你就可以对照，你接着可以对照读，你可以把解深密经的法门部分呢，对照舍大乘论的法门部分，对照于其师地论的法门的前九卷，互相对照，然后你去整理它之间的相关性，你就学会了有一个读书的方法，就是以论解经，以论解经，你就可以不必要依赖前人的注解，就直接用前人的论解世尊的经。因为我们绝对可以相信，越接近佛陀时代的论是越接近佛陀的传承。后人呢，因为加上法本不齐全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的知见呢怎么比都比不上那个时候，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佛后600年的注论，1000、2000年后的注解本还有看的必要吗？老实讲，如果你能够读懂那个时候的文字，你直接读那个文字就够了。然后呢，你再对照今人的注解白话，你再消文艺比较深色的部分就好了。好，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知道人家啊用功过的，经过这样的抉择，中间呢就整理出这几部经论之间彼此的关系。于是呢，我就要发大愿。于是我就做出一个读书计划，我怎么从一部读到下一部，读到这一部，或者你读这一部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去参照其他部呢，来去演绎出啊，显出这一部经的这一个文段部分它的甚深秘密。所以甚深秘密不用我们那边猜半天了，那实在是找不到了，我们猜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么与其在那狂会燕王，你用那个狂会呢，是到不到哪边去的，只是生死凡夫一个而已。与其那么做，就不如在经教上呢多花点功夫。可是呢，你要去学论广分别一切法相，定还是重要的。那十二处不生心论的那个规定，还是要相应啊。这样修，那你的根气是怎么样子，你就按照你的根气慢慢来了，快不起来啊，快不起来啊。所以到最后抉择什么？到最后抉择，你只要能不能有信根？你看，藕益大师就替我们抉择，你只要信愿，必怎么样得往生，是不是这样子？你即便行不圆满不成就，你只是品位高低而已。信愿真的具足了，你就勤集资粮，啊，三福绝对不放弃，对不对？从这里就一定可以去了，就一定可以不退转了。那你何必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要广分别而起烦恼呢？所以呢，你要看看你的根，不要因为你不如别人而又起了烦恼，起了烦恼又不会安稳住，不会安稳住呢又如何如何如何哈。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论义品的那一段文呢非常重要，告诉我们学论的心态。其实呢，我觉得那个不只是学论的心态，是学一切佛法的心态。好，所以不要懂了三两三之后呢，就要喜欢去跟别人议论。啊，议论最后就流于口头禅而已，啊，甚至如果说你还没有办法全部了解，也不要随便去跟别人解说，啊，与其跟别人解说，不如啊请他听录音带， 阿里卡给啊，那甚至呢，有可能的话呢，一起来听法啊，这都是我们可以要学的方法。要不然你解释了半天呢，万一解释错了，人家啊听反的意思，反而就断了这个三知识的因缘了，这也不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最好忠于原位是最好的方式。好，我们今天呢就到此圆满。